同学们好，现在我今天开了抖音了，社会量太大了，我，哎呀，我就一个平平常常的。我就想平平安安的做个烧烤，人流量太大，压力太大，我这两天都不敢干了。
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字叫做陈秀凤，但这个名字一般人并不知道啊，他是名网红，网名叫做鹅腿阿姨。大家一听这名字啊，可能就知道啊，这位鹅腿阿姨啊是卖烧烤的，她主要是烧烤的就是鹅腿。这位鹅腿阿姨啊不简单呐，她在北京啊卖鹅腿呢已经卖了十几年，供应的对象呢主要就是北大、清华、人大这些如雷贯耳的高校的学生。
同学们好，现在的消息量有点多啊，压力也有点大，但是我还是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厚爱，我真心的感谢你们。但是你们请取鹅腿的时候，尽量不要扎堆儿，陆陆续续的来都可以了，反正我是给你们送的啊。
据说他的微信群啊有10万人呐、每天卖的鹅腿啊有1000个，但是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鹅腿阿姨啊，最近出事儿了，有人扒出来啊，他给这学生送的啊鹅腿啊不是鹅腿，是鸭腿儿。那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啊，很多北大清华的学生就有点受不了了，破防了。你想啊，那过去一直以为自己吃的是鹅腿儿，结果没想到是鸭腿。我看有一个广东的学生还在那说呢，
今天鹅腿阿姨塌房了，让我感觉很崩溃，已经崩溃了一天了，就是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的感觉，怀疑自己的智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群人一直深信不疑某个东西，但是有一天发现这个东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下子感觉那个精神好像崩溃了，自己相信的东西居然是假的，那种感觉。更何况我是个广东人，应该能分清鸡鸭鹅，但是我确实吃不出来。
他作为一个广东的学生，天天吃烧鹅，结果呢吃这个阿姨的这个鸭腿啊，他自己也觉得是鹅腿，那你想想这不是心里有强烈的受挫感吗？还有人就觉得吃了这么多年阿姨的鹅腿啊，现在没想到发现是鸭腿啊，有点错付青春的感觉。这里头我觉得啊，就是这些北大清华的学生啊，可能有这么一种心理啊，他们过去都是智商最高啊，你想想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结果人这个鹅腿阿姨啊没什么文化，一大老粗骗他们十几年，就在智商上有一种啊被碾压的感觉，有点降维打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心理上尤其不能接受，
感觉有点被欺骗到。这个事情确实，虽然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是从朴素的价值观来说就被欺骗到了。那我是付着我认为是鹅腿的钱，当然你可以跟我说这个鹅腿实际上可能16块钱你吃不到啊，但是他宣传自己是鹅腿阿姨啊，而且他的群 title 都是鹅腿群啊，他接龙都是鹅腿，他最后卖的是鸭腿。
所以啊，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哎，一下子引起了广大媒体的关注。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这鹅腿阿姨啊智闯海淀区勇骗北大清华学子的故事啊。这事情呢要大概从2000年开始讲起啊，就当年这个陈秀凤啊到北京来打工，她呢就在北大旁边啊开始卖水果，所以一开始大家管她叫水果阿姨，但在卖水果的过程中就发现啊这水果利润薄啊，她旁边有人卖烧烤的，那大学生都很喜欢吃，她的脑子也比较活啊，她看别人卖烧烤的，她自己也支了个烧烤摊，就当时就卖鹅腿，很多学生来买。这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温不火啊。到了2016、2017年的时候，他这个鹅腿啊销量就开始上去了。这有个背景，
为什么会有这个鹅腿阿姨？我入学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了。那个时候我们晚上下了课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吃一些夜宵。在2017、2018年之后呢，就开始搞品质校园，搞来搞去呢，就把这些小商贩都赶出学校了。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探索周边有什么吃的可以送到学校门口，或者是在学校周围去找。
当时北大校园外啊，有两大流派，一个流派呢叫杰文炒面，一个叫杰文的小伙子啊，人家做炒面的；另外一派就是这个鹅腿阿姨给大家送鹅腿。当时的这鹅腿阿姨啊，已经不在学校门口吃烧烤摊了，她都是在自己家里头啊，把这个鹅腿烧烤烧好了之后，外面用锡纸一包，装到一个木箱子里。 然后在微信群里头开始推销，你交了钱，然后到8点到8点半到这来领，你要是过时人还不候呢，人就走了啊。就在这种背景下，这鹅腿阿姨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一开始是只卖给北大，后来清华的学生一看北大的学生可以吃上鹅腿，一传十十传百啊，也去找这个鹅腿阿姨啊去买这个鹅腿。那么人大的学生一看，哎呦，北大清华的学生能吃上鹅腿，那他们也过来抢。
喂，不是吧，清华他们别抢我夜宵吃啊。我说最近怎么阿姨都没有在群里发消息了，原来阿姨已经转移阵地了，最终是白月光输给了朱砂痣啊，搞得我现在只能回忆我以前吃鹅腿的时候，哎呦真的倍儿香呀。
所以就从北大传染到清华，又从清华传到了人大。那在2023年的冬天的时候啊，我看到网上的视频，大家真去抢啊。
鹅腿阿姨快来啊，好冷好冷，好想吃，阿姨来了。
排队我看排老远呢，然后那学生买到鹅腿阿姨的鹅腿，我看那个非常兴奋呢。
子肉只应天上人，人间难得。
怎么样？
这个是烧烤的味道。
然后，这不是烧烤的味道，是青春的味道。
那他其实不光是买的鹅腿啊，他还感动于阿姨的这个经历。
不论是刮风也好，还是下雪，他都可以按时给我们送过来。希望阿姨做的越来越。
然后这种亲人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我觉得就更为可贵。
阿姨呀，没什么文化，到北京打工啊，就给这个学生啊，这个不辞辛苦的晚上寒风中送鹅腿啊，双方呢真是双向奔赴，互相拥抱啊。学生们吃到了鹅腿啊，其实是鸭腿啊，阿姨们获得了这样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啊，所以这生意就爆了。爆到什么程度呢？就爆到了当时啊，就卖断货了。当时也有一些媒体参与报道啊，阿姨吓得都不敢卖了。
哎呀，我就想平平安安的做个烧烤，人流量太大，压力太大，我这两天都不敢干了。
这阿姨就在那个时候开了抖音，我们节目一开始这段视频就是阿姨开抖音都是讲的，感动的都掉眼泪了。你想想，这么多学生对她这么好，是不是？来事后想，其实他是我估计啊，他心里肯定是想的是，拿了这么多鸭腿当鹅腿卖，卖了这么多年，还让这些学生对我这么好啊，我估计他心里也有点虚，所以你看他眼泪还是往出流。他当时估计也害怕，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度啊，万一被发现了呢，卖的是鸭腿，结果呢停了几天之后啊，那人民群众还不答应，学生不答应。这个时候呢，他又重新开始出来卖了。
明天我就要出差了，我还是要送给你们送鹅腿儿。我喜欢你们，我太喜欢你们了，你们太有活力了，对我可好了。我不舍得跟你们离开，我还是要做我的鹅腿儿。
之后产业也升级了，卖的就更多了，不光卖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然后生意就扩展到民族学院、北理工等等海淀区的这些学校。2024年啊，就北大有个创新社，就在妇女节这一天，就把这鹅腿阿姨请进了北大的大讲堂，请这鹅腿阿姨在一个活动中间最后压轴上场。
因为人生这路很漫长，不是一步就能迈过去的啊！大一行就是爱一行，行行出状元。试试鹅腿，这都不做一行啊！你们也是，就这一行你们也认识我了。人的一生，尤其是年轻的你们，充满了生机，
塑造了一个底层逆袭的形象。北大的那个公众号还专门看了一篇文章，那文章里头就讲啊，这个鹅腿阿姨的经历不一般呐。到了北大这个地方啊，卖鹅腿啊，每天早上7点钟，那个供应商就把这鲜鹅腿送到他家里头。那鲜鹅腿啊，必须得泡，用冷水泡啊，用冷水泡2-3个小时，然后呢再拿那个刀进行改刀。阿姨都是自己亲手做啊，你想想，那手在冷水里头泡完之后，那手都变形了。然后呢弄好之后啊，就送给这个北大清华的学生。你想想，感动无数北大清华的学生啊，人家这个北大的公众号都报道了吗？那么在这样一个背书之下啊， 鹅腿阿姨的这个生意啊就蒸蒸日上了。我估计啊，可能也是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被发现，再加上还有媒体啊，他北大公众号啊给这个阿姨背书啊，这阿姨有点飘，生意越做越大了。所以今年6月4号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叫“勇闯 CBD”。他不光是做高校的生意了啊，他准备把这生意扩展到北京的 CBD。CBD 那边也有需要啊，你想想，那 CBD 那边很多中午吃饭的那些人啊，那也没个正经可以吃的，他卖鹅腿也是个方式啊。可没想到他到 CBD 啊，第二天就栽了。据说啊，有个姓陈的女士啊。哎，6月5号这天就订了他的鹅腿儿，他这也搞微信群嘛。结果这个陈女士啊，拿到这个鹅腿之后就觉得这个小，太小了。你想鹅跟鸭子比起来，那鹅比鸭子可能大4-5倍啊，那鹅腿和鸭腿之间比起来，那肯定也是差别很大呀。那陈女士就觉得不对，你这肯定不是鹅腿，是鸭腿吧？据说他一开始在微信群里头啊，表达对鹅腿的怀疑，还遭到了其他人的讽刺。说你这个人怀疑是吧，他不相信是阿姨。结果这个姓陈的女士好像是不依不饶，就认为这个是鸭腿，她好像还举报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鹅腿阿姨啊，她自己也心慌心虚，于是乎她就在微信群里头，她发了一个帖子，她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其实啊就是鸭腿，我呢这么多年大家管我们叫鹅腿阿姨啊，都叫顺口了，其实是鸭腿做的啊，不好意思有人举报了啊，耽误了大家的时间，以后呢他就叫鸭腿了，不叫鹅腿了啊，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他，做小本生意不容易。这个信息出来之后，那大家一下就炸了，你想想，买的是鹅腿，他原先在微信群里头你这个接龙的时候都写的是鹅腿，你现如今一下变成鸭腿了，那这个对大家的感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于是乎这些北大清华的学生智商一下子就在线了。有人说这鹅腿阿姨的那个鸭腿啊都是绿的，那绿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他们就问这个鹅腿阿姨啊，鹅腿阿姨就说了，那东西啊都是那个蔬菜汁泡的，有营养，大家放心吃。我就看有北大的学生就不信邪了，马上拿那个蔬菜汁开始泡这个鸭腿啊，泡了3-4个小时，那鸭腿都没有变绿，所以很多人就怀疑啊，这可能这个鸭腿都变质了，给他们吃啊。
那个放绿的情况下是主要是那个鸡鸭鹅，主要是在港气屠宰场的时候碰伤了，好像我们手上磕碰到了一样，伤到了，然后会呈现这种颜色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放在冷库里面。冻了很久的肉会发生这样的，主要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人扒出来啊，说原先2年前就有人就质疑这个鹅腿阿姨的腿啊不是鹅腿是鸭腿，结果这鹅腿阿姨的儿子啊在群里就骂说爱吃吃不爱吃滚，说态度其实相当粗暴。那你想想这鹅腿阿姨所营造的底层逆袭，然后特别淳朴，对大学生特别关怀的那个形象慢慢慢慢就坍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鹅腿阿姨的老公就出来说了啊，他说我们一开始卖的的确是鹅腿，卖了2个月，后来没法进货了，进不到鹅腿了，2个月以后啊就开始用鸭腿来代替鹅腿了，到现在有15年了。这信息一出来大家就更不干了，说你这个都卖了15年的鸭腿了，你都没告诉我们，然后你说你进不到鹅腿，那谁相信呢？那市场上呢，难道你进不到鹅腿了？再说你就是进不到鹅腿了，你卖的是鸭腿，你应该告诉我们呢。于是乎这媒体就开始真的对这个鹅腿阿姨开始进行调查了啊。我看这6月10号晚上的时候，有媒体就赶到了鹅腿阿姨的制作工厂，说发现有问题。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制作工厂啊，在昌平区温南路有一个叫八香石锅饭店的。那这个饭店呢平时也不开，说是什么石锅鱼啊，但其实从来没有经营过，里面全是烧烤的架子啊，也不是这个鹅腿阿姨自己烤的，里头雇了好几个人呢。然后那架子一看啊，一天能烤1000个。但最大的问题是啊，其实2年前有人去采访这鹅腿阿姨的时候就来过这里啊，就拍到过这个现场啊，但是大家都没怀疑。然后据说是北京市啊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出来说，说这个鹅腿阿姨涉嫌对消费者进行误导，现在正在进行调查。有说有关部门也来到了他这个工厂那个地方啊，哎，好像对现场进行调查。媒体的调查显示啊，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中央厨房，烤好了之后分发到那北京好多高校，也不仅仅是鹅腿阿姨自己去分发，在很多高校里都有代理了，而且呢还申请了商标，商标就叫鹅腿阿姨。你看到了，人家做大做强啊，已经相当有规模了。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鹅腿阿姨啊就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热议。然后我就看网上很多人就写段子，说这鹅腿阿姨这件事情是鸦片战争，鸭子就是鸭子的鸭，骗就是骗局的骗。他说你看到了吗，150年之后鸦片战争再次爆发啊，然后呢而地点还在这个圆明园附近，那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不是英法联军把圆明园给烧了吗，所以你看到了吗，第三次鸦片战争又发生在北大附近，然后呢又把北大和清华的学生给欺骗了啊。还有人说这叫俄乌战争，他说你看俄就是大俄的俄，乌就是污染的污，所以人民群众的智慧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是无穷的啊。还有人说了，他说你看这北大清华的学生啊，你别看他们都智商高，但是他们的战斗力不如朝阳区群众啊。这个鹅腿阿姨啊在北大清华那个地方搞了十几年，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没怀疑，到了 CBD 一天就被朝阳区群众给辨析出来了。我们网上经常说朝阳区群众啊那眼睛是雪亮的，真的是不含糊啊，大家现在都把这件事当作一个狂欢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啊，最核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鹅腿阿姨啊用鸭腿来冒充鹅腿，类似的案例很多啊，你在网上随便一搜啊，用鸭腿冒充鹅腿啊这个事情啊屡见不鲜。就包括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吓得我看武汉市啊有一个就是那饭店名字上就写了什么鹅腿火锅，立马就改成了鸭腿火锅，也我估计是怕有关部门去查他啊。包括南京也有人呢立刻都改名了，也就是说用鸭腿冒充鹅腿这事情啊不新鲜。那么这个新闻之所以啊引起大家的兴趣，是因为他们骗的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北大清华的学生那都是最聪明的，对不对，天之骄子啊，人中龙凤啊，结果就被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大妈生生的给骗了15-16年，这个其实才是这个新闻呢最特殊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么为什么这么聪明的北大清华的学生啊在15-17年的时间里头都被一个鹅腿阿姨给欺骗了呢？那话说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那么有个广东人叫做什么弗洛伊德峰，是不是，他呢也好奇，他自己啊就亲自去吃鹅腿和鸭腿去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广东深圳啊专门吃烧鹅的店，店名叫做仙记烧鹅王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广东人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烧腊，尤其是烧鹅烧鸭都非常流行。咱们今天啊就尝尝这个烧鹅它是什么味道，因为虽然我也是个广东人，但是我平常吃的都是牛肉粿条多一点，因为这个店呢是专门吃烧鹅的，它里头可能没有烧鸭，咱们自费买了一个烧鸭带进去啊，对比一下，带着皮尝一下。这个鹅腿皮啊油太饱满了，吃完之后满嘴喷香啊，满嘴流油。对，来咱们尝尝鸭腿，这是我自己点的18.8块的鸭腿啊。这个鸭肉的质感，这个鸭肉是什么口感呢？鸭肉它的口感可能是比鸡肉稍微硬一点，但是绝对没有鹅肉那种质感，很松散，很好嚼，味道不错，但是感觉就差点意思。我认为如果说是广东的同学来吃这个鹅肉和鸭肉，只要是经常吃的话是能分辨出来，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只吃过鹅或者只吃过鸭，甚至很多人平时鹅鸭都不太常吃，你单给你一个鸭腿，其实也确实实话实说很难分辨，它并不一定说和你的智商有关系，
真的不太好分辨。好像是鸭腿啊跟鹅腿啊味道真的就是差不多，他自己也承认呢，如果要是不是现场比较 就是你这鹅腿啊放在这个地方，鸭腿放在这儿一起吃啊，你光吃这个鸭腿好像确实不太容易吃得出来啊，就是这个鸭腿啊跟鹅腿之间的区别。
鹅肉和鸭肉其实都叫故事，其实鹅和鸭是没啥区别的。有的时候你到广东吃这个烧鹅饭呢，和烧鸭饭也是一样的，鸭和鹅本身就是一个类目的，大差不差。它缺鹅腿了呗，缺鹅腿用鸭腿吃一吃，感动就行了啊，朴实感动，正能量就完事儿了。那么纠结是鹅腿鸭腿有什么意义？没意义，区别大。加拿大鹅都是用鸭毛做的，你以为加拿大鹅这品牌真给你用这个啊？真给你用这个什么鹅毛鹅肉啊？加拿大鹅你去看吧，填充的是鸭毛，你知不知道 ？Goose 本身就是一类的，
是吧？都是 Goose， 都是一个东西，所以你别那么认真，知道吧？但是啊，这里头有个问题啊，我刚才讲了，那鹅比鸭大多了，对吧？你想想，那一个鹅，那抵五六个鸭子那么大，鹅腿一般来说也比鸭腿啊要大得多。那么事实上，鹅腿的这个成本也比鸭腿呢要高得多。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那有媒体去调查了，说这个鸭腿的进货价啊，平均就是在2块钱左右，最便宜可以便宜到1.4块。高的到2.5块，基本的价格中位数就在2块钱。但鹅腿啊，很少有单独卖的。但是就算单独卖的鹅腿啊，它的成本在8到10块钱。那你想想，如果你用真鹅腿来做这个烧烤啊，你要是卖16块钱，那你基本上就不赚钱了。你想想，你还要人工啊，还有这个孜然呐、啊，还有调味料啊，还有这个物流啊等等，对不对？所以有人给他算了啊，这个鹅腿阿姨啊，保守估计一个月赚5万块钱，一年能赚60万。那么这个疑点为什么此前就没被人发现呢？你但凡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啊，你只要看看就是那么小的鸭腿儿，是吧，不太像鹅腿儿，然后你比较一下都不至于出这种错误。那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就讲了，当年这鹅腿阿姨啊做这个鹅腿的时候啊，卖12块钱一个，给这个学校的食堂都造成很大压力啊。他们学校食堂后来为了满足学生，他们也做鹅腿卖15块钱一个。当时就有学生问这个学校食堂，哎，人家鹅腿阿姨卖12块，你们为什么卖15块？那学校食堂还说呢，他说我们啊虽然是学校食堂啊，但是我们没有补助，我们出去买鹅腿不便宜。后来这个鹅腿不是卖到人大吗？人大那个地方呢，后来那食堂里头也受到压力了，也自己卖鹅腿，还要说努力的要做好鹅腿，跟这个阿姨去比拼。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成本的这个疑点啊，其实不是没有，是很早就有了。你北大食堂，你作为一个公益性的食堂不赚钱，你卖一个鹅腿都比外面贵3块。那这个阿姨常年卖鹅腿卖12块钱，然后那么远的地方给你运过来，是正常吗？显然是不正常。那为什么大家就没怀疑呢？我个人觉得啊，大家在买这个鹅腿阿姨啊这个鹅腿的时候啊，他很容易就陷入到了一种叙事里。什么叙事呢？你想想这阿姨啊，这名字就很有意思，鹅腿阿姨。这阿姨就不是个经营者，她是你的亲戚，所以我就说人家鹅腿阿姨啊是个营销天才啊。她就没有说什么烧烤鹅腿啊什么之类的啊，她说她自己叫鹅腿阿姨。你想想阿姨呢能骗你吗？你这个过程中间她不是一般的经营者啊，她是跟你有一种亲情纽带的联系啊。那这个就是很聪明啊，让你放松警惕啊。紧随其后大家可以看啊，他这鹅腿卖的过程中间，他不仅仅是卖一个商品，它是一种烟火气啊，是吧？那大家都来这个买的过程中间啊，哎，形成的那样一种状态，大家去排队去抢购状态啊，大家都觉得这实际上是跟社会进行接触的一种方式。更何况人家鹅腿阿姨都讲了，自己非常穷，到北京打工养活一家人，这极大的满足了大学生的一种心理优越感。我买的不仅仅是一个鹅腿，我买的就是一种我们作为大学生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啊。所以你看那些大学生管他鹅腿鸭腿呢，吃的时候瓷腿紫缨天上有啊。然后那女大学生说，你看人家是底层逆袭，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过程中间那消费的就不仅仅是鹅腿了，甚至鹅腿就是一个工具， 它体现的就是自己有爱心。所以你看到这些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间，没人怀疑这阿姨是鹅腿还是鸭腿，她其实在这里都有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更进一步啊，其实她这还是个特供产品。这个怎么特供呢？这阿姨一开始不是只供北大学生吗？只供北大学生，北大是什么？全中国第一啊，全世界排名现在都前20啊。那一开始北大学生买了之后，这个东西清华就不干了。清华的学生就说，哎，北大特供的，那我们也得搞来吃啊。清华学生也去买这个鹅腿阿姨。人大的学生又不干了，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有特供的鹅腿，那我们得掺和一把。我们如果能掺和了，那说明我们人大跟北大和清华就是平等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当年讲过北大清华的一段往事啊？就有一年北大的食堂被炸了，炸完之后没过几天，清华的食堂也被那个恐怖分子给炸了啊！我说的恐怖分子是打引号的啊。炸完之后北京的高校马上就乱了，人大和北师大当时特别紧张，他们都生怕就是第三个被炸的不是自己的学校，因为你第三个炸谁呀、啊、你就显然给人感觉在恐怖分子的眼中啊，你就是中国的第三高校。你看这炸的过程就是按照排名炸的嘛，先炸北大后炸清华，如果第三个炸人大，那人大就是全国第三了，如果第三个炸北师大，北师大就是全国第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就大家就是这种特供所产生的优越感啊，哎，其实是一种另外的营销手段。我看过历史上有个故事啊，说那海员出海啊，有得坏死病，为了防止得坏死病，让大家吃这个树泡菜，泡菜不好吃啊。我说那个人就说，这出了一个主意，说这泡菜只有船长能吃，其他的船员一般不能吃，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结果呢，这些船员呢就开始疯抢这些泡菜，为什么？因为这是船长特供的，那现在让你吃，一个星期才可以吃一次，那马上就由这个你需不需要这个泡菜，变成了你吃了这个泡菜之后，你就拥有了某种特权、特供啊！你想想，那当年那个很多人卖茅台、卖什么之类，都写中南海特供，大家都去疯抢，一个道理呀。特供商品不看质量，大家还记不记得薄熙来案件被破获之后啊？当然，古开来啊，就身体有影响，掉头发。为什么掉头发呢？说他常年铅中毒，因为他就是吃那个冬虫夏草。这冬虫夏草呢，大家都知道很贵啊，但是很多不法商家就因为多卖钱嘛，就往这冬虫夏草里头掺这个铅粉。那铅粉才多少钱一斤呢？那冬虫夏草卖的比黄金还贵啊。那薄虎开来就吃这个掺着铅粉的冬虫夏草，最后头发都掉了。那你想想，贵为薄虎开来，他也从来没怀疑过这个冬虫夏草里头有掺铅粉呢，还怀疑别人给他下毒，其实是他自己买的特供商品给他带来的毒。所以我就说人家这个鹅腿阿姨啊，这个营销真的是非常聪明。他把这个一个普通的16块钱的鹅腿啊，生生的营销成了专供北大清华人大特供的这么一种商品。那于是乎北理工的学生、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会怀疑这个鹅腿有问题吗？会怀疑是鸭腿吗？别说他是个鹅腿是鸭腿了，他就是鸡腿，就是鹌鹑腿，我卖给你。如果说是特供北大的学生，我估计这些人也会趋之若鹜，会抢来消费的。
今天出息了，我终于吃到了上过热搜的清华鹅腿。你们瞅这小色儿，刚打开袋子，这香味就已经往鼻子里钻了。
这就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心理。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大家可以看一下，北大清华这些学生啊，都在这个过程中间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丧失了最基本的较真的怀疑能力，都被这个阿姨给骗了。而这种心理呢，朝阳区群众就没有，因为你是特供北大清华的，我们又不是特供我们朝阳区群众的，而且我们朝阳区群众收入低，这就像卖那个假 LV 的包，收入中等的就等文艺女青年去卖，他们去买账。你拿到早市去卖给大妈，大妈只会看你这个假 LV 包装菜是不是合适，如果装菜不合适他就不要了。所以就是这个鹅腿阿姨，这个鹅腿到了朝阳区，到了 CBD， 就相当于拎着假 LV 包上了早市，一下子就被朝阳区群众火眼金睛给辨别出来了。所以这整个的败局啊，就这么败露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这鹅腿阿姨啊，她这个行为啊，她处不处罚？因为那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发的那个公告啊，他很温和，说好误导消费者。但是我们查了一下，类似这种行为啊，在过去法律上基本都是判刑的。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啊，生产伪劣食品啊，如果案值超过50000块钱，那就触犯刑法了，那可以判好几年呢、啊、还可以罚款呢、啊。那什么叫伪劣食品呢？就以次充好或者假冒的，你用这个鸭腿冒充鹅腿，就算你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就是真鸭腿，鸭腿也很新鲜，这个在中国也触犯刑法，只要达到案值50000块钱。那你想想，这鹅腿阿姨卖了多少年了？卖了15-16年了，一天1000个鹅腿，1000个鹅腿案值就10000多块钱了。那你要卖多，有人都给他算了，他这里头他可能卖到几千万的鹅腿了，假鹅腿了。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触犯刑法了。如果他那个鹅腿中间是绿的啊，不是用蔬菜汁泡的，最后证明真的是，比如说是真的变质了，那他还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那罪加一等了。那现在有关部门都在调查呢，调查的结果出来之后大家且看啊。而且呢，他这每天卖这么多啊，很有可能大家都怀疑，就他可能还涉嫌偷税，因为你这是不是个公司经营主体啊？如果没有公司经营主体，你搞了那么大一个摊子，雇了这么多人，然后你这些年来你交没交税啊？这现在都在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几点啊。我觉得单纯呢指责这些大学生啊，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北大清华的学生啊，也有点欠公平。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说的很好啊，但是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可怜，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关起来，天天做题，到了大学之后还被关起来。我自己亲身感受啊，北大这些年就越管越严，你进北大进不去，北大的学生想出来出不来。所以过去说大学生是个象牙塔，现在真的是变成个象牙塔了。学生如果不接触社会，他怎么能知道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呢？你都不让他接触这各种各样的骗局，各种各样的有问题的这个社会现象，那他可不就傻吗？智商再高没有用，你得让他跟这个社会打交道，他才有可能辨别是非。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但是现在社会的管理的目标就是大学生，你们不能跟社会接触，跟社会接触你们没事搞白纸运动，然后我们还不太好镇压你，对吧？就干脆把大学生都关起来，关起来，管成傻子。然后当然你们将来到社会以后啊，你们自己才慢慢了解社会去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这里头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管理体制。那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那校园里头什么炒米粉的，然后各种各样的炒菜多的是，那我们也不需要专门搞一个鹅腿阿姨给我们特供。第二点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媒体的责任也非常大。你想想23年的时候啊，当时媒体就是有一波报道，这报道的过程中就说这鹅腿阿姨啊什么底层逆袭啊，而且当时媒体啊都到他那个店里去看呢、啊、看的过程中就其实有疑点了，但是这些媒体通通都没有沿着这个有疑点的方向去调查，都是把它塑造成了一个底层逆袭啊，然后一个为大学生服务的这么一个亲情阿姨的形象。媒体的傻比大学生的傻要可怕的多。那现在事后诸葛亮再去调查晚了。为什么媒体变傻呢？也包括北大的公众号会发那篇文章呢？我个人觉得他们都被一种单向叙事那个所吸引。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头啊，一个阿姨也不想多赚钱，就勤勤恳恳的为北大学生来服务，哎，然后呢，又还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他鹅腿儿，这故事多么动人呐、啊，多么有吸引力呀、啊！于是呢，媒体报道的过程中间啊，自动丧失了判断事情真伪的能力，这其实最可怕。我们的很多宣传呢、啊，是政府有意的掩盖某些真相，而我们呢，有的时候啊，为了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个故事啊，会自己放弃啊。其实对这个世界是真伪辨析的能力，前者呢是政府有意识的作恶，后者呢是我们大脑左右互搏的结果。 我们知道啊，我们大脑左边呢是负责情感，右边呢负责理智。哎，有的时候呢，当这个情感主导的时候，最右面的大脑就失效了。作为个人，这个失效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媒体啊用左大脑支配了右大脑，那我觉得其实啊危害就大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啊，其实真正应该反思的最多的不是大学生，而是我们的媒体和我们的社会。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因为人生之路很漫长，不是一步就能迈过去的啊，干一行也很累啊，行行出状元，试试你的腿，这个都不错
啊。鹅腿阿姨快来啊，好冷好冷，好想吃啊，阿姨来了。
肉那一口，
子肉只应天上人，人间难得。
这火腿烤的太香
了，怎么样？
这个是烧烤的味道，然后
这不是烧烤的味道，是青春的味道。
今天鹅腿阿姨塌房了，让我感觉很崩溃，已经崩溃了一天了，就是陷入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的感觉，怀疑自己的智商，那种感觉就像是一群人一直深信不疑某个东西，但是有一天发现这个东西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下子感觉那个精神好像崩溃了，自己相信的东西居然是假的，那种感觉，更何况我是个广东人。
我喜欢你们，我太喜欢你们了，你们太有活力了，对我可好了，我不舍得跟你们离开，我还是要做我的鹅腿儿，给你们送，但是我能做多少我跟你们送多少，希望你们大家谅解啊，同学们谅解。